弟兄姐妹们平安，哇，真是好久没有和大家面对面见面了，大家过得都好吗？很希望大家呢，在疫情期间呢，都能够依然是身心灵都健康，蒙神的保守，出也平安，入也平安。那我们自从七月份进入 lockdown 以来，真的好像每个人都进入了差不多是冬眠的状态，好像大部分的生活时间都是在家里。记得前一段时间啊，有一个朋友在群组里面发了一个30年前的一个电视剧《大时代》那个郑少秋的一个影片，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照片。当时看到他那个，他在里面说：“哎呀，我自己觉得自己好悲哀哦，每天不是在家里，就是在超市，不是在超市，就在家里，走远一点又怕被警察抓，这样子的一个片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是万万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竟然会和30年前的电视剧台词产生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共鸣啊！真的是万万没想到。而我们很快的也很多人就发现了，当我们的日常生活进入了一个 lockdown 状态，当我们的大幅度减少社交啊，生活只是窝在同一个。居住环境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会给人的心理健康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而在七月份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所开的一次会议当中，他们就指出 lockdown 给人带来的，包括人们对于这个病毒传播所带来的一个焦虑啊，或者对于 lockdown 封城这样子的一个带来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啊。或者是对失业或者财务的紧张所带来的一个焦虑等等等等，都给人带来了长而且久远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的负面的影响。那他们也指出哦，其实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的都受到了一些心理上的不良影响。那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一定是那个比较少受到影响的那组人的其中一个，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安静啊，很宅啊，不出门也 OK 啊，而且我的那个工作并没有受到很多的影响啊，还有 working from home，常常都吃到室友煮的美好的食物，是不是不能再幸福了？是不是？那我一定是那一个受到比较少坏不良心理影响的这样子的一群人，但是没过多久呢？啪啪打脸，真的是就在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之下，不知不觉中，因着各种各样子的原因，我的情绪就往糟糕的那一面下降的非常非常的快哦。我基本上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就是每一天在办公桌下班关灯，去到旁边的床上开始睡觉，有的时候是一边哭一边睡，就是进入了一个不想要。面对生活的一些问题的这样子的状态，因为这样子的低沉的状态，我就开始去逃避我的一个属灵的生活，包括了之前和大家分享过的我和我的属灵小伙伴 Vivian 的每周一次的那个祷告，我也想要逃避。而在我逃避了2周之后，感谢主，想要再一次逃避的时候，他拨通我的电话。那当时我记得我是躺在黑暗当中，我就对他说：“我觉得很难过，我觉得情绪快要崩溃了，我也非常的搞不懂为什么，在这么安稳的条件之下，我竟然会搞成这样。”然后 Vivian 就会用他一向平稳而且不失温柔的语气来安慰我，并且那一天他带我用耶利米书17章7到8节来祷。正是因为那一天的导读，我得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安慰，而且呢，也得到了很多的亮光。在那一次的导读当中，这样子的导读也让我开始重新认真的去读耶利米书，再加上刚好我个人的灵修也读到了历代志，那其中一些内容也正好发生在耶利米书写作的时候，的一些内容。所以呢，就让我开始有一些关于耶利米书，还有南国犹大前期一直到末期的一些王的他们的事情的一些对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要透过 Vivian 带我导读的这句经文，以它为主线，配合历代志的一些内容，作为我今天的分享。 那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的这一卷经文。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阿门。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主何等的感恩，主啊，真的是在这样子的 lockdown 期间，我们依然可以每一周都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依然每一周都有机会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的灵得着坚固。主啊，再一次的求你在我们的学习话语的分享过程期间，来看我们的眼睛，看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你，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的心更多的被你来得着。主啊，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不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姐妹们，其实和曾经的我一样，非常不喜欢读耶利米书。那网上找了一下，其实不喜欢读耶利米书的人还真的不少。大致上原因有三：第一个就是耶利米书它实在是太长了，它全书的字数超过了除诗篇以外的任何书卷，而且这一本书一共有52章，里面的内容呢，大部分都是令人非常沮丧的那样子的一个信息。再加上它好像没有顺序可言哦，像24章的内容明明发生在25章之后，可是它却被记录在了25章之前，所以读着读着，大家都觉得哎呀，我开始都读到懵掉了。然后再加上所有的信息又长又难又令人沮丧，所以呢，很多人就开始不喜欢去读这一卷书了。那为什么耶利米书会让人有一种很容易让人感到沮丧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呢？那是因为耶利米书它的写作时间恰好发生在南国犹大末期，就是百姓被掳之前的最后时间段。而耶利米这位先知呢，他的职责这就是要去告诉当时的君王和百姓悔改的信息，告诉他们这个被掳的这样子的预言，让他们悔改。也正因此，他的很多讯息都感觉充满着很多悲呛、灰色的这样子的一个预言，所以就让人听起来怎么感觉总是只有坏消息，都没有好消息呀？这所以慢慢的，大家也不喜欢读这样子的一些讯息。可怜的耶利米就这样子的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但其实这个想法真的是错的。因为在耶利米书中传讲的信息虽然很多都是比较令人沮丧的讯息，可是也包含着非常多充满着神的心意，让人感觉有满满盼望的讯息。像我们刚才所读的17章7到8节，不正正就是这样子的经文吗？那其实17章7到8节，它是一个以诗的作的这样子的形式写出来的一个讯息。它配合前面5到6节哦，结合它是一个以智慧诗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一个信息，也就是在大诗里面会告诉你什么是义人的道路，什么是恶人的道路，那这个道路的结果是怎样？你们自己会怎么样选呢？这样是这样子的一组智慧诗。那当然，在这样子的前提下，若是我们要来看7到8节，那就不能不看与它结合成智慧诗的5到6节了，是不是？所以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结合5到8节，一起来看一下这组智慧诗。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碱地。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Amen。我刚才有提到，我最近在读《历代志》。那《历代志》里面其实记录的就是每一个王在他们统治之间的兴盛或者衰败。 我们看到前期的大卫王或者所罗门王的前期，他们因着依靠神、顺服神，带来的不单只是他们个人的尊荣，而且国家也是非常非常富强。像经文当中有说，像大卫王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并且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就好多王要来进贡哦，写比如说像推罗王会运很多香柏木去为他建造宫殿，从这样子的一系列的事情当中，大卫就知道了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盛。那后来呢？他的儿子所罗门接替了他做王，在他不求资财、丰富、尊荣，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名的时候，神就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那个时候，同样的也是世界各国的王都要来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并且运来很多很多的贡物，这样子国家就非常的繁荣富强哦。经文描述说，王在耶路撒冷是金银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经文也说，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但当然，我们也看到后面，随着王渐渐的选择远离神、离弃神，选择不依靠神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最终迎来的就是国家渐渐的走向衰败，再也不是普天下的王都要来求见了，是一个又一个外族的进攻，外族的要来破坏抢。多啊，也会看到几番起起伏伏之后，最终也是因为末期的几个王始终顽固，选择离弃神，不依靠神，最后经历的就是耶路撒冷的陷落。而当时这样子的情况，也会让我们看到了，是最后的是圣殿被毁啊，城墙被拆，宫殿被烧，百姓被掳。耶路撒冷，以色列也最终进入了那1300多年的被压迫、被统治。那我们知道，往往我们会想，一个人如果他出身好，他背景很优，他的起点很高，或许就代表一个人他真的是有福。但如果我们看看像这些王，感觉又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哦。是不是因为他们都是王嘛？他们的条件都很好啊，可是为什么他们的结果却天跟地差那么远呢？到底怎么样的人才是有福的人呢？而当我读到了耶利米书刚才那卷智慧诗，我仿佛看到了答案。在17章第7节那边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Blessed is the one who trusts in the Lord, whose confidence is in Him。人生高低起伏，有顺境，有逆境，但神告诉我们，若是一个人选择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就有福了。我们知道大卫就是一个倚靠神的典型例子，在诗篇当中有一句。很多人常常听到的，表达一个人要依靠神而不依靠人的这样子决心的经文，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这句经文正正是出于大卫的手。大卫在他的诗中有很多，我快快的查了一下，有单单是 trust in the Lord, trust in Him 这样子字眼出自大卫的诗。其实就已经达到了24首，更何况还没有包括那些表达同样的意思，但是用了不同词汇的其他诗呢？是不是？所以他真的是用他的一生去向我们显明，他是一个如何一生倚靠神的人。但是呢，这样的一位一生倚靠神的人，好像在他的人生当中，像一帆风顺啊、无忧无虑啊、无灾无祸啊这样子的词，跟他完全搭不上边哦。因为我们知道他的一生真是经历太多的高低起伏了，但是他却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都依然选择倚靠神，而神也没有让他失望，在一场一场的征战当中，都带领他得胜。最终，他也成为以色列历史上面最伟大的王。那大卫之所以一生选择倚靠神， 是因为他深深的知道他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从他所写的一首诗就可以看出，他在诗篇44:6-7说，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大卫深深知道他的每一场胜战靠的都不是他的弓他的刀有多厉害，而是神救他脱离敌人的手。就像他年纪轻轻就能够靠一个石头击旋甩石就击败了巨人歌利亚，他知道那是因为他奉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圣名。但他后来被扫罗追杀，却始终能够扫罗在山的那边啊，大卫在山的这边，始终能够这样，并且最后就算被四面围住了依然可以脱险，是因为神带领他能够救他脱离敌人的手。而后来在洗格拉，当敌人烧了他的城，掳走了他那边的妇女跟孩童，甚至连跟随他的人也因为这件事想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他知道能够使他心里得坚固，并且最终帮助他追上敌人夺回他的名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他的神。所以大卫一生不管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他都选择信靠神，而神也带领他在一次一次的征战当中得胜，成为那个真正的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有福的人。而相反的，当我们看南国犹大末期的王，他们却不一样。虽然他们出生在因神而来，在神的赐福当中，出生在那些富足的王族家中，但他们却一再的选择离弃神，远离神，不依靠神。就算神一再的召先知去告诫他们，他们却选择不悔改，不听。在耶利米书37章，其实有一处经文描述，当后面巴比伦来进攻以色列的时候，进攻犹大的时候啊，他们却选择投靠人，投靠曾经攻击过他们的敌人埃及，而不顾耶利米都带着神的话来对他们告诫说不要依靠埃及，他们不顾，但他们却愿意去选择依靠人血肉的膀臂，而最后真的就是迎来了耶路撒冷的陷落，用实力去印证了耶利米所说的预言，那就是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为什么他们宁愿选择倚靠曾经是攻打过他们的人呢？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却不愿意倚靠神呢？其实活在现今这个我命由我不由天，人定胜天，充满着这样子的意识形态的现代社会的我们，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倚靠人而来的帮助，好像仿佛都来得更快，更容易看见，更容易被抓住嘛。所以当时的他们也一样，当他们看到埃及这个仿佛是最后救命的稻草的时候，他们就宁愿选择倚靠人血肉的膀臂，而不愿意倚靠神。其实说到底，一个人宁愿选择倚靠人而不愿意依靠神，是因为他不信任神，或者不够信任神嘛，不敢完全的把自己交托给神。在耶利米书17章后面，也就是我们自主智慧诗的后面，有一段耶利米关于安息日的信息，我觉得就很好的反映出选择倚靠人血肉膀臂的人的心理想法。在那边耶利米说，耶和华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各门，只以安息日为圣日，在那日无论何工都不做，那时就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的各门，并且这城必存到永远。守安息日是神在西乃山吩咐以色列百姓的十诫当中的一条，是历代的以色列人都知道的。而耶利米也在这经文当中再次提醒了当时的君王和百姓，你只要在安息日守他为圣日，无论何工都不做，就会怎样？ 其实二十五节的经文就是告诉他们，必会有得救的大门为你们敞开，你们会逃得过这被掳的命运。但是当时的百姓和君王却怎么样？他们却选择不听从、不侧耳听，竟硬着颈项不听、不受教训。我们来想想哦，神是让他们在安息日怎样？什么工都不做，什么工都不做。神并没有让他们，比如说在那一日你要跑个50公里呀、要工作12个小时啊，要不能吃饭啊，并没有。如果真的是那样子的要求，或者还不乐意，是不是？因为毕竟辛苦嘛。但是神只是让他们在那天守安息日为圣日，无论何工都不做。但是众人却不听，为什么？不信任神，必须得自己做点什么，抓住点什么，心里才踏实。而不信任神，不敢全然的依靠神，往往出于不够认识神。像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若是我们彼此之间不够认识彼此，就很难建立一个深深的依靠。同样的道理，若是我们和神之间，我们对神的理解只是流于表面。这也很容易阻拦了我们对神的信靠。我们再回到17章的经文，那边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他人有福了。那这个人他怎样？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啊，当我读到这个经文，就很容易让我们会想起诗篇第一篇那个羡慕并且昼夜思想神的话的人，他就怎样？他会像一个树栽于溪水旁啊，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不是吗？2周之前，Brenda 带领我们学习过那段经文哦。相信通过他的分享，我们已经明白了，当一个人愿意扎根在溪水旁，他就怎样？他就会不停的吸收神活水的泉源。其实耶利米书这经文也是一样的意思，但他这边还有一点就是在河边扎根，稳稳的扎根，扎根在哪里？扎根在神活水的泉源，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扎根在神的应许当中，扎根在神的教导当中。而若是这个人愿意如此去扎根，就会怎样？哪怕有一天炎热来到，也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是的，就算扎根在神话语里面，或许有一天炎热还是会来到哦。就像我们生命当中依然会有困难，会有挑战。但是，若是你愿意选择在神活水的泉源里面扎根，炎热来到了，再晒再热，困难来到了，再大再难，需要害怕吗？不需要，因为当你在扎根、吸收神活水泉源的时候，神的话充满在我们里面，让神成为我们里面的信心的源头，我们就能够从里而外的站立得住，我们就能够抵挡外在的冲击，在困难当中站立得稳。而这时呢，我们又来看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倚靠人血肉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这个人就会怎样？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了来到。同样是植物，一个扎根在水边，一个在哪里？在干旱无水的沙漠。初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啊，这个人被抛弃在沙漠，好可怜哦。但是当我细细的去读英文的版本，哎，我就得到了新的提醒，因为英文说 That person would be like a bush in a wasteland. They would not see prosperity when it comes，when it comes，原来是听说福乐曾来过，原来福乐是会有的，但是他们看不到，因为他们 they would dwell in the parched places of the desert，他们居住在哪里了？他们选择定居在那里了。或许是经文告诉我们的，并不是说他们被丢弃在那里，而是他们选择，他们自愿选择住在那个地方，就算明知别的地方有活水的泉源，但是他们依然选择居住在干旱无水之地。其实当时南国犹大末期的君王和百姓也是如此。经文说明明神已经从早起来差遣他仆人众先知到他们那里来，切切的告诫他们，让他们回转，让他们悔改，但是他们却不听从， 不受教训。当神已经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他们，但是他们依然选择相反的走向灭亡的道路。就像神在耶利米书第二章那边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不正好是印证了耶利米书的那句预言吗？为自己凿出池子，倚靠人血肉的膀臂，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这真是给我们很大的警戒。而像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中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是选择故意不认识神？当神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看为正、看为美、看为好事，但是我们因着一己之私选择避而不听。或者有人告诉我们，让神来带领你生命的道路吧，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主，我们就选择充耳不闻。这正正就是掉进去了故意不认识神的坑。而我们也知道，选择故意不认识神，结果是不如理想的。我们再接下来看原来的经文，那边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这个有福的人。我们知道他像树摘于水旁，在河边扎根，就算炎热来到了也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而后面说在干旱之年，原来炎热来到还不算是最可怕，后面还有干旱之年呢。这个挑战或许不只是一时的了，这个挑战有可能是长期的，是久的。这个树现在遇到了干旱之年，这个大大大大的困境了。但是经文告诉我们，就算如此，从前面炎热之时依然选择扎根，打下了基础，会让这棵树在干旱之年可以怎样？毫无挂虑。为什么在干旱之年可以毫无挂虑？那是因为前面打下了扎实基础，让你里面深深的知道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神是我们的供应。所以即便在干旱之年，我们也可以毫无挂虑，并且还要带着神的爱去，结果不止。一棵树结果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造福给除了树以外的其他人。所以就算在干旱之年，我们可以毫无挂虑的同时，还要去结果布置，成为神祝福人的管道。我们教会最近有一个叫做把握时机的宣教课，我真是非常非常的感恩自己可以参与在这个课程当中，真的是获益良多。其中有一个最开我眼界的一个学习到的内容，就是我明白了原来神祝福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信主的你和我，神给我们的祝福是有两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们对福最基本了解，就是神要来祝福我们，在我们个人的层面上面来祝福我们。而第二个层次只是神要使我们这些有福的人要带着从神的爱去祝福万国万民，这才是有福的真正含义，而这也是神赐福给我们的美好心意。而课程也带领我们去透过看所罗门献殿的祷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王，若是他抓住了神的这个心意，就像所罗门，他不单只是求以色列民得祝福，他还期待天下万民都能够因着认识神而蒙受神的祝福。当他能够抓住神的这个神的心意，这个心意的时候，神怎么会不大大的赐福给他，好让他有能力去祝福别人呢？而当我们再看相反的南国后期的王，他们没错，他们得到神很多的祝福，可是他们却选择依靠人而不依靠神，他们选择离弃神，只想到自己的宴乐，只想到自己生活的美，而不想到别人的时候，他们就有祸了。就像耶利米书后面二十二章，他有描述到耶利米对当时的一个末期的王叫约哈斯他说约哈斯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 而且约哈斯这个房很厉害哦，因为他说这个房的护墙板是香柏木的，楼房是单红色油漆的。他为自己盖很大很大的房，但是神却透过耶利米告诉他说：“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真胜吗？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但他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那时他得了福乐，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认识神不在乎此吗？在你得着祝福的时候，依然不要忘记去为困苦人和穷乏人伸冤，依然不要忘记在你得着祝福的时候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去让他们明白他们也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祝福。认识神不在乎此吗？”弟兄姐妹们，当一个人选择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为什么有祸了？那是因为他无处扎根了，他想要倚靠的那个人是不可靠的，所以他只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而当他的世界最后越变越小，只剩下他自己的时候，他就慢慢的没有了目标，渐渐的失落了。而相反的，为什么一个人选择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他就有福了呢？那是因为神吸引我们去信靠他。让我们明白，原来信靠他得到的不只是个人得到祝福，他还要让我们在信靠他、追随他、服侍他的时候，渐渐明白他赐福给我们的心意，那就是他要让我们去祝福万国万民，去祝福那些还不认识他的人，祝福那些有需要的人，祝福那些在困苦贫乏当中的人。而当我们愿意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去活出神的这个心意，神又怎么会不大大的赐福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祝福人的管道呢？所以相信说到这一边，大家应该都明白，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你也想成为这样子有福的人吗？那如果我们想要成为这样子有福的人，我们需要怎么样去做呢？第一个当然就是要选择依靠神，trust the Lord，trust Him，让我们的主，让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啊，成为我们生命的带领，成为我们的引路人，让我们人生的道路由他来带领，让他带领我们走这一条啊，依靠神的蒙福人生。或者过去在我们没有全然的认识神的情况之下，我们没有把神当做一回事。可是今天，当你再一次的听到了这个提醒，就毫不犹豫做一个新的选择吧，重新选择依靠神，让神来带领你人生的道路。那再者，就是我们要扎根在神活水的泉源里面。我们知道扎根练的就是基本功了，基本上就是没有捷径可走。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认识神的教导，认识神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更多的扎根，去认识，去读经。如果我们过去的读经进度在以往都是不了了之啊，出不了埃及呀、啊，屡战屡败呀、啊，今天我们就要来把它反转。就算过去是屡战屡败，我们今天要相反的，我们要屡败，可是我们却屡战。我们要重新出发，重新的再一次的建立自己稳定的读经的这样子的习惯。若是过去啊，我们看书睡着的，我们就用读的嘛；若是读的不利索，我们就用听的嘛。就像我自己就是看书会睡着的人，所以我就后来幸好找到了一个有博主在那边每一天都在朗读经文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源，那我就每一天跟着博主朗读经文呢，这样就很好帮助我可以坚持下来，好好的读经。而最近呢，有一个新的 APP 叫做宣读圣经，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资源。它会帮助我们在100个小时之内，从头到尾的用戏剧的方式去了解圣经到底是讲什么的，让我们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再开始可以慢慢的一章一章的去细读神的话。所以不管怎样子的方式，若是我们下定决心要来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就要我们好好的找出自己的方法，坚持来认真的去读神的话。而扎根在神活水的泉源，不单只是要好好的读经，我们还要来好好的祷告，要 好好的珍惜我们的祷告时间，在我们的祷告当中，透过神的话来改变我们。我们真的好幸运，我们教会有 RPG 小组的祷告，它让我们找到属灵的小伙伴，可以一起来祷告，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所以不要浪费这个机会哦，继续坚持我们的 RPG 祷告。就像我自己啊，若是没有 RPG，或者现在依然还躺在黑暗当中呢，是不是？但是有 RPG 的共同的一起的祷告，就很好的透过神的话来帮助我重新站立。那最近我们也有一个新的一期的禁食祷告，这也是一个很好帮助我们一起来建立祷告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就让我们一起来抓住这个机会，透过就是祷告组提供给我们的一些帮助我们祷告的一个资源，我们认真的在敬拜当中，在禁食祷告当中来经历神给我们的在祷告当中对我们的带领。我们一定可以真的是扎根在神活水泉源里面，让自己成为那个让神的活水泉源充满我们，以至于炎热来到，困难来到，毫不惧怕，就算在干旱之年也毫无挂虑的人。最后呢，当然还要记得，就算我们已经是那个在干旱之年可以毫无挂虑的人，我们还要去结果布置，因为这是神祝福我们的美好心意所在。我相信 COVID 对于很多人来说正是这样子的一个干旱之年，因为它又难又长，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到尽头。而正因为这样，在 COVID 当中正是我们要去结果布置的时候。因为神需要我们这些真正的有福的人，要在这个干旱之年去 reach out，去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而前段时间呢，我也去咨询了很多弟兄姐妹们，去问他们在 lockdown 期间你是怎样去关怀啊，怎样去传福音啊。那我也得到了很多很不错的 idea， 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现在最多人在用的就是第一条，很多人都在做的，就是他们会常常传手机讯息给很久没有联络的人，去关心他们，和他们聊天啊，让他们知道你没有被忘记哦啊，我常常会找他们去聊天，不要怕尴尬，因为不要怕哦，我很久没有联络他啊，我就不好意思，不用这样，因为很多人可能在很期待有人在找他们呢。那也有人提出说，当你在刷社交媒体的时候，不要只是刷刷刷，很快的刷过去或者点赞就算了，要多多留意别人所发出来的那些状态，他们背后他们的状态是怎样。如果你发现他今天发的这个讯息是不是感觉他有一些失落啊，好像是他是不是有一点低沉呢，如果发现有人需要帮忙，一定要去联络他们，或者至少要为他们来打，要帮助他们，希望你的祷告、你的关心能够帮助他们度过他们生命当中的困难时期。还有很多人就提出，不要只是发手机讯息哦，常常和别人视讯聊天，因为见到你的所讲的话，见到你的音容笑貌，真的会很帮助到别人，鼓励他们啊，而且他们还提出，如果可以的话，带你的家人朋友 RPG 吧，你就相信简单的 RPG 祷告真的能够帮助他们，所以不要担心，就试试看，邀请他们，或许他们真的愿意和你来一起来祷告呢。有一些人就说，如果你是那些社交媒体的小能手，很会 create 一些很有创意的一些内容，或者你很会写鼓励安慰造就人的内容的话，就不要害羞，记得常常分享，因为或许很多人正在等你这一篇属灵的心灵鸡汤哦。有很多弟兄姐妹们呢，他们就喜欢网上订一些食物啊，或者小礼物寄去给别人，让那些在 lockdown 期间感觉很孤独的，或者自己一个人住的朋友或家人，让他们感觉被爱、被惦记，让他们生活当中呢充满着惊喜。还有一些人就提出，因为我们有澳洲有 single bubble 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嘛，所以多多去留意你身边有没有任何的一个人是自己一个人住的，是不是你可以成为这个 single bubble 规定里面去关怀那个自己一个人住的那个人哦。如果真的发现的话，就不要浪费了神给你的这个 single bubble 的资格，千万不要让任何一个人落单，若是神让你想起他，就快快的利用这个 single bubble 开始你的关怀吧。 有些人说，若是像我们不是有这个 5km 的 restriction 吗？那如果你关怀的对象是在 5km 里面，那就记得找他一起去做运动吧，找他一起去走走，找他一起去聊聊天啊，好让你们可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鼓励，至少有人说说话，让没有一个人会自己因为自己一个人而被落单，然后就没有人跟他聊天这样子。那我们也有弟兄姐妹们，其实现在已经加入了义工团体哦。啊，他们去加入了一个义工团体，去帮助有计划的去帮助有需要的弱势群体。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棒。还有一些人呢，他们会在他们的工作当中建立一些群组，会在群组当中去问有没有哪一个同事，你有家人因为跟你住在不同的区，LGA 住在不同的区，就不能去帮助他们呢？有没有这样子的同事啊，如果有的话，刚好你自己又住在那个同事的家人的那个区域的话，就代替他去帮忙去关心他的家人呐、啊。然后很多的我们呢，会因为我们教会很多厨神哦，小能手，他们会做一些小饼干零食，会去送给他们的邻居啊，表示问候和关心。这个时候，若是你有很棒的绘画天分、写字天分、创作天分，也是你很好发挥这个天分的时候，因为你可以附上经文卡，写上很多祝福的话，或者你甚至为他祷告，把你的祷告文都写在卡片上面。啊，送给你的邻居，这样子好让你的邻居会知道哦，原来有人纪念着他们，有人会为他们来祷告。那当然了，我们有很多人也会在做的，就是网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资源嘛，有很多的布道会啊，一些分享的视频都很棒，质量都好高，所以呢，多多的转发，让那些没有这些资源的人，他们会因为你的转发，会看到这些很棒的啊，这些分享的视频，这样子。那当然还有啊，不少弟兄姐妹们，他们会选择去一些固定的地点据点，会把一些便当啊、一些食物啊放在那里，让有需要的人可以去那边领取。是不是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子，可以让我们在 COVID lockdown 期间去关怀、去帮助、去传福音的方法？其实我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哦，是让我们开始去思想，开动我们的脑筋去思想，有哪一条道理是我具体能够做到的呢？我能够做到什么呢？怎样可以我自己在 lockdown 期间依然去结果不止呢？我相信只要你愿意下这个决心，神一定会赐给你智慧，找到属于你的这样子去结果子的好的方法。神可以透过你去真的是把你自己感受到的从神来的深深的爱跟恩典也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透过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去明白，不单只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依靠神而有福的人。那最后呢，我想要用我最近听到的一个见证啊，来作为我今天的见证，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那这是我在生命和灵粮堂商中岳牧师的一个讲道当中听到的一个见证，是关于他外祖父的故事。他外祖父，前段时间以99岁的高龄去世了。那外祖父是一个一生服侍主60多年、非常火热服侍神的一个传道人，但像他这样子高龄，在90岁的时候，他依然会拐着拐杖哦，会在台上去讲道哦，依然还是非常火热的去服侍神、服侍人哦。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火热服侍神的人呢，大家都不知道，原来在他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在他读神学院的时候，其实在一年里面，他接连失去了自己的2个儿子，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对他打击非常的大，甚至一度让他觉得他要放弃服侍神这条道路了，因为他当时的状态是每天都要以泪洗脸，很多的疑问，很多的问号，为什么神会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呢？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也 stuck 了很久啊，直到有一天，他去到山上去散步，当他看到山下万家灯火，忽然神的灵就开始对他讲话，神就对他说。你看山下这么多的家庭当中，有那么多还不认识主的灵魂。我知道你失去了2个儿子很难过，但是当我一想到这些可能会失散的灵魂，难道我就不难过、不焦虑吗？当外祖父听到了神的这样子的 话语的提醒，他马上就明白了神的心意，他马上明白神要让他继续去服侍神，让更多的人得着福音，而他也从此下定决心重新站立，坚持一生火热服侍主，直到他回天家的那一天。那神也很祝福他，后来他也有了四个女儿，女儿都结了婚，所以他有四个女婿。因为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女婿就是半个儿子嘛，所以外祖父也常常感谢神说，神让他在地上有两个儿子，在天上也有两个儿子。弟兄姐妹们，我知道我们的人生当中或许真的是有很多的难关，而且甚至有些难关是很长很久这样子的来困扰着我们，但是让我们做在困境当中依然选择以神为可靠的，并且相信神会带领我们走出这样子的困境。当我们坚持扎根在神活水泉源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要惧怕，毫无挂虑，并且我们还要继续带着神的爱去结果布置，好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成为可以成为那倚靠神有福的人。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用这个诗歌，我们一起作为回应。